今天的主题的演讲人呢、哦，理事长发言人哈、哦，还有我们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李旺龙李教授哈、哦，啊，各位朋友大家早，大家好。其实我不是学科学的，啊，更不懂这个航空工业。当我要接受这个说来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诚惶诚恐了。不过后来我改变了一个心态，学社会、学人文的，对科学总是要了解嘛，科学和人文总是有一些连结嘛，所以我就后来改变了心态，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啊任务啊任务。那昨天呢，我又无意中打开电视，听到这个蒋欣哦在跟一个新闻主播对话的时候，是说我们在谈我们生活美学哈、哦，其实是了解科技的美，也是一种生活上的美了。所以我也怀抱这样的心情哈、哦，来参与这样的啊演讲哦。其实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哦，是在台湾来讲哦，是一个很值得去了解的。尤其是我们是不是因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啊，带动了我们许多科技的进步或者是发展？尤其是航空发展的历史哦，我们作为一个市民啊，作为一个国民都应该去了解，尤其透过航空工业的了解，然后来看看台湾它将来的竞争力、将来的发展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知识，或者是在假日去欣赏一样一个这样的演讲。所以我想今天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我们今天呢跟成大有连线哈、哦，成大博物馆啊，今天也连线哈、哦，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哈、哦。我们希望在成大的朋友们哈、哦，也能够啊聆听这样的一个啊演讲。那今天这个汉翔，请到汉翔这个的发言人呢，他是等于是汉翔的。据我了解了，他是汉翔的国宝了啊，就汉翔的基本上这个产业的国宝级的啊，一个非常熟悉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人。今天如果要了解这个部分，如果不找他的话，事实上没有第二人选哈、啊，没有第二人选。尤其是我们军国化战机的发展，他都参与其中哈、啊。对于整个航空事业的发展，我想他了如若掌哈、哦，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这个发言人能够来报告这样的内容，事实上我们也有耳福了，耳福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演讲，也是我们生活上的美了哈、哦，生活美。但是我是觉得哈、哦，今天呢、哦，我们能够有机会哈、哦，甚至于能够来到这个高雄科工馆哈、哦，共同聆听哦，啊，李发言人的这个专题演讲，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满满的啊，对于整个科学航空科学的发展，一定会满满的，然后会有一种饱食感，然后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时段了、啊、哈、哦，但是我的讲话内容哈、哦，跟这个航空工业不太有关，但是哦，我们共同期待啊，来欣赏这个演讲，是不是？各位掌声鼓励，我们把时间让给李发言人，谢谢。
今天每次都会要两根，这个没有登录的，两根就是要访问而已，访谈啊。
蔡副校长，还有我们这个李教授，还有各位这个同学、各位同仁、各位先进，还有我们在成大博物馆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还是2006、2007耶。
大家用最舒适的姿势啊， 要坐咧要提咧拢无要紧啊，因为这个不考试了。
2006、2006、
这个在大陆，
好，
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这是一个学分，但是他讲的我国跟我们讲的我国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这里也把它整理出来啊，因为不考试所以呢这个轻松一点。我先自我介绍啊，我是李世章啊，那我曾经担任过这个汉翔公司的总经理室的主任，担任过董事长室的主任，还有一个翔源管理处的处长。另外我在专业的部分呢，我是在飞机制造厂担任到副厂长，然后有跟国外有民用飞机的专案处的处长等等，请各位参考一下。今天要讲的大纲啊很多啊，这么长，所以光是把大纲念都念不完了，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一项一项就开始了。首先跟各位报告什么叫航空，它的定义在哪里啊。人类运用各种器械设备来浮或是飞离地面，在大气层内的飞行作为，这叫航空。在过程中使用的器械设备就叫航空器。利用空气啊静浮力来升离地面，叫空气为轻的有气球、气艇，比较重的呢有飞机、直升机、滑翔机。我们接着要下面谈的呢都是以飞机类来探讨为主。讲到我国啊，就是我们这个华夏子孙啊，在极早期的航空概念，我们中国呢是历史久，华人啊人文盛，老祖先跟大自然的征战当中啊，对于飞鸟遨游天际啊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憧憬。在古书古籍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比如说搭龙乘凤、长翅的飞车，人类啊还穿戴异形器，外国有，我们中国人也有啊，甚至在异形器上还贴上羽毛，看看会不会飞起来啊，嫦娥奔月、仙女的遁地穿天等等。那至于里面的飞行载具啊，包括公输班的木鸢、张衡的木鸟、风筝，这个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孔明灯，它其实是热气球的一个雏形，走马灯它是涡轮的一个雏形，竹蜻蜓呢是升力螺旋桨的一个雏形啊。从上面可以一再的证明我们华人呢、啊、在整个人类的航空里面的贡献呢、啊、有很多很多。这个是我们古籍上面呢、啊、收集到的一些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些啊都是跟飞行跟航空有关的啊，像天灯啊等等啊都有啊。好，接着呢我们就讲到，先讲在1901年石印皇朝经济文篇里面有一篇叫飞机考，这是我国啊最早提到飞机的文章啊，第一次跑出飞机，那是1901。但在1903呢，就是两年后啊的12月17号，莱特兄弟啊才开始研制飞机，首飞成功，那架飞机叫飞行者一号啊，在这里，这是飞行者一号，这就是莱特兄弟。这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这个，其实他是哥哥啊，他胡子剃掉，他就年轻了啊。人类都以共同以莱特兄弟作为航空器的一个开始，就是属于他。华人什么时候？他1903，我们1909，9月21号，921，啊，这个长得像阿 Ken 的就是他啊，他是冯如，他是我们华人第一个飞飞机飞上去的，他是广东恩平人啊，他当时的人很厉害哦，飞机啊设计自己设计，制造自己制造，带几个助手，飞行谁飞啊？就他自己飞，所以这里面呢、啊，他三个助手里面，他这个才是冯如，他自己飞啊。像这种十项全能的国人呢，有没有？有，包括后来的谭根、栗祖彦、刘佐成、潘世忠 这个都是。那这些前辈啊，有很多是在国内自己培养，有些是外国培养，回到国内来贡献于航空啊，所以让我国的航空事业注入了一股这个欣欣向荣的一个风气啊。这个不得不在这里讲，因为很多人把他们都遗忘掉了啊。今年呢、啊，你看这1909，今年921，我们在这里啊，哎呦，这个纪念921地震啊十周年。结果在他们广东恩平这边是在纪念华人首飞100周年，他们还有活动，还盖了一个叫冯如啊大楼，里面还有成立一个冯如学校啊，都有啊。中华民国成立，航空的创建呢、啊，国父孙中山先生呢、啊，他提出航空救国，在他国防计划里面。那事实上，我们调阅很多的资料。空军官校啊，以前叫中央航空学校，它第二期的一个招生简章，其实里面啊，第二期其实应该才是它第一次招生，因为第一期呢是由陆军官校啊的里面有个航空班呐、啊，因为它毕业的早，就把它命为第一期。第二期呢才是空军官校自己招生的第一期。结果在招生简章里面写的。孙文说，那时候不叫国父，孙文说航空救国，但还有四个字，自飞自造，自己飞自己造啊。那这句话后来比较少人在讲，这里面就牵涉到了跟航空工业有关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空军官校他在第二期、第四期、第六期，他们呢分别招生有叫做机械班，就是专门来做维修，顺便也还有制造。但是呢，在第六期招完了以后，在民国25年3月16号，在南昌成立了航空机械学校，就是后来的空军机械学校，也就是现在在冈山呢、啊、巨轮校区的航空技术学院啊。从那个以后，空军官校就没有再招机械班了，因为改由机校。1920年，在广州的成立军政府，设立了一个航空局及飞机队，派遣优秀青年呢、啊，出国来开始研习航空技术啊，借重于外国。那1924年的6月16号，黄埔军校成立，对官校生啊阐述了航空的重要。陆军官校他的校庆就是。民国13年，1924年的6月16，今年的6月16，刚满85周年。刚才讲完国父，现在讲先总统蒋公，他昭示国人叫无空防即无国防，鼓励青年从事这个航空的事业。1925年的7月1号，他写成一个叫军政意见书，建议中央采行。那里面有关航空工业的部分，我把它摘录下来。建议拨款200万元到400万元的一部创办飞机厂，就是飞机制造厂啊。创办飞机制造厂跟规模较大的航空学校，另外建立军官学校预备学校内分航空科，还有专科训练。黄埔三期学校毕业以后。改为高等军事学校，内设飞机制造科。所以当时因为没有空军，其实以当年的打仗，现在我们都批评它叫大陆军主义，但是全世界都一样，打仗是以谁为主？以陆军为主，海军空军是来辅助它啊。陆军里面又有分很多科，有炮兵，有装甲兵，有很多运输啊、工兵等等，是以谁为主？以步兵为主，那是以前的概念，所以当时还是以陆军，但是呢，它里面已经要设这个飞机，有航空，还有飞机制造科。关于经费的支配，飞机制造厂建设列第一优先，啊，这个都在这个先总统蒋公啊给上面军政意见书上面可以查得到。然后呢，1920年在广州的大沙头成立航空局，开始买外国飞机来使用。使用的过程就会有维修， 维修的过程就会有自己来制造零件啊，开始。那有了这些以后呢，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所以当时各省啊也自己成立自己的航空部队啊，也就会有航空的工厂，包括北京政府、东三省。那北京政府呢，它的交通部跟西北山西那边的航空啊是合在一起，一个筹备处也出来。江苏跟浙江两个是合办，其他都是各省自办，有云南、山西、山东、福建、广东、湖南、四川、广西、新疆都有。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候就是各玩各的啊。当年没有所谓的工业啊，都是偏重在个体户。我们这里举例哈，很多十项全能的啊，潘世忠，他自制一架发动机放在飞机后面来推的那种，首飞成功，在北京的南苑机场。另外，厉汝燕，他自制水上飞机一架，也是在北，那时候叫北平的南苑。饶国璋有一架叫成功第一号啊，试飞成功是在上海的虹桥。田培业他试制一个叫爪哇号啊，在南京。为什么叫爪哇号？这是由印尼当地的华侨捐赠的钱，请他们来试制造出来的，命名就是以印尼那时候爪哇啊。另外在福建的厦门，潘鼎新研制教练机一架，并试飞成功。毛克生他也研制教练机一架，是在云南也成功。另外，朱家人这里特别提一下，朱家人呢，他的爸爸跟这个山东省主席啊很熟，结果后来都调到了江苏来了。那在江苏呢，那个苏州啊这边，他们就要想要自己来研制飞机，要来研制飞机呢，他看上了有一架飞机啊，到中国来推销，推销完了没人买，要回去。他说：“我想要那一架飞机的发动机，我给你买发动机就好，其他机体呢，我们自己来试制，我可以做得比你还好。”结果把发动机买了，买了他暂时摆在上海的虹桥机场，虹桥机场旁边也有个飞机制造厂，他是摆在那里的。结果没想到发生了128事件，结果整个厂被炸了，还好他那个发动机没有被炸到，所以他就把它搬到他自己家里苏州，他搬到苏州去了，啊，在自己家里啊搭个茅房茅那个茅草屋啊，就在里面自己试制。自己试制呢，钱不够，他把他太太的嫁妆啊，那个黄金啊，通通卖了，把这架苏州号造出来。造出来呢，他自己留着没用，他找谁呢？一个叫罗基，当时是在那边是少校，后来到台湾升到了上将，可惜可能是以现在的角度应该算是忧郁症啊什么，结果有一次这个到天桥上面啊，下面是平交道的，跳下去自杀死掉了啊。那个他苏州号出来的时候，首飞是罗基帮他飞的。飞出来了以后，这架飞机就捐给了航空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就是空军总司令部的前身。当时我们有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下面呢、啊、有一个叫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还是蒋委员长来兼，主任叫周志柔，秘书长呢是蒋宋美龄啊。所以这架他也自己做了一个苏州号。另外呢，黎国培、朱荣章，这个是在广西这边啊，不但仿造而且研制啊，有很多材料做了30多架，这个啊都不算说一个真正所谓工业，因为那时候全世界大家都是这样，自己啊又没有认证啊，这样就做了。对日抗战前后的飞机修理，其实当时因为没有飞机制造厂，这个修理啊就可以做很多没有认证可以做制造的事情。梁山啊，四川，在四川的遂宁，在江西的吉安，在云南的蒙自，陕西的南郑。你这个是不是资料收集不全啊？怎么这样想要一语带过？ 并不是，我跟各位报一下，这个每一条下面的资料都很多，我都有很多的 backup， 我才会写上来。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的写呢？因为这个修理所啊，规模很小，甚至有30多个人就成立一个所了。他是跟着飞机作战的部队，你飞机一飞下来，他立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如果有什么毛病，他就地就检修。但是因为当时我们这里抗战前后啊，东搬西迁啊，所以你说它的固定的地点在哪里很难讲，所以我们都是以在什么地方啊为比较久，甚至有的就撤销掉了啊。这个比如说蒙自，他一直跟着迁到了蒙自以后呢，他是跟着空军官校的教练机在用，结果空军官校因为打仗啊，迁到了印度那个地方叫腊河，现在那个去找的话不在那里，那个现在属于巴基斯坦，那时候叫印度，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当场就撤销掉了，啊，这个是飞机修理所。好，飞机修理工厂这个就大了，啊，包括有上海的，然后再来1一直到11，这里也是一样，东搬西迁，但是我把它的起点终点呢，列出来。第一修理工厂是在南京成立，在桂林结束了，啊，第二修理工厂呢，在南昌，在芷江，芷江在湖南啊，结束。芷江啊，我这里特别说明，在抗战胜利的时候，芷江是一个点。这个日本的空军呢、啊，要来跟我们投降，那你要签降书，当时都讲好了。然后地面的那个指挥官叫郑松亭，啊，在那里等。日本有一架运输机啊飞过来，那机翼两边呢绑上红色彩带，啊。就是这一架飞机希望不要打下来，这个是我们要来投降跟你签降书的。然后飞机下来了以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日本代表就在芷江啊签了一个降书，签完了以后他们就陆运走，那架飞机就留下来我们来用了。那经过这么多年呢、啊、他当时夹在飞机机翼两侧的那个红色的飘带啊，现在由郑松亭将军呢、啊，他留着，他捐给了空军冈山的军事博物馆啊，那个飘带都还在啊。第五修理厂在桂林结束的，第六是在宜宾结束，第七在宝庆，第八在成都，第九是在柳州啊，等等啊，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飞机修理工厂。好，进入航空工业。我想几个礼拜前各位可能有听到一个楚清辉教授提到了一个王柱先生。王柱先生呢，他从波音公司回来以后就是在这个地方，叫做海军制造飞机处。那事实上我特别要提一下，当时啊，这个大家都很爱国，都希望国家的航空建设要赶快出来，所以就在挑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大窟，一个是马尾啊，还有一个是在天津还是哪里，结果三个地方选了一个是在马尾，就开始制造。那个成立的地方是原来马尾的一个船政局的一个造船厂，利用它的地方成立一个叫飞潜学校，飞机以及潜水艇这个学校开始招生，然后开始设计飞机。那个单位呢叫做海军飞机工程处，啊，然后后来呢，开始要进入制造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这个书上面写的，就把它海军飞机工程处就改成海军飞机制造处，事实上是错的，是制造飞机处。那光是这个就有两边在辩论，后来我们也找到了当时这一个他的厂啊的那个扛棒都出来了，啊，上面写的就是海军制造飞机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这个样子。那在1918年3月成立于马尾，啊，在1931年2月迁到上海，这个哈、啊、讲起来只是一句话，事实上这是经过北伐成功以后全国统一，你这个偏远在福建的这个地方呢，那整个海军总部认为应该合并到上海来，那后来还是签了，但是有很多的 人才呢，他就不愿意过去，所以里面有很多人就辞职不干啊。这中间的很多的细节故事很多。那他研制的飞机呢，成效优良啊。那这里面呢，他包括了哪些呢？他的产品呢很爱国，他不叫 ABCD， 他一定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啊。然后呢，做的水上飞机十余架啊，又来了。你这个研究航空史啊，都不够这个 precise， 13就是3 12就是12，为什么叫十余架啊？这里我要做一个说明。比如说甲，它有一型二型，那甲一型呢，它飞上去了，飞了以后，后来呢，有一次在试飞过程摔到水里面去，因为都水上飞机嘛，摔到水里去了，机毁人安，那就把飞机啊，把它拆了，发动机整修以后，飞机不要了，发动机可用，又装上第二架。那这个东西来讲，在我们的很多航空工业的定义，有人说这还是一架，有人就把它说第二架。所以说在这里啊，比较有模糊化，就是总共十余架，其实它里面的engine呢，就是那些东西。另外他仿美国的 Fleet 教练机14架， Fleet 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初级教练机，双翼的啊。另外 Douglas 机6架，这个是可以作战的啊。那在民国26年抗战开始的时候呢，奉命内迁，结果被航委会纳编为第八修理工厂，刚才的第八修理工厂就是这样子。那这里就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它是属于海军，航委会是就是空军，也就是在民国26年内迁以后，这个厂被空军给并了，而且原来的飞机制造呢叫制造飞机处，变成了一个飞机修理厂，只做修理啊。那这里面是在马尾的时候呢，他做了，你这个因为很模糊，可以看到这双翼机这里有三架啊，在这个地方。好，这是他的一些产品，这是甲一型的啊，乙一型的啊，丙型啊是比较特殊，它其实就是个船，它等于当飞船，在船上面呢架上一个飞机啊，然后发动机这一节，那这里两个浮筒，万一下它不会沉下去啊啊，这都是各式的水上飞机的照片。那这里面这个新一啊，这个叫做宁海号，也各位报一下，满清末年海军啊，为了建设呢，他跟日本的标到了叫岛舶模公司啊，制造轻型巡洋舰，轻型的巡洋舰一艘，叫做宁海号。我们中国命安宁的宁啊，陆海空的海，叫宁海号。那买制作一架这个飞机啊，日本人是按照规格呢，要配备两架水机，水机就是水上飞机，双翼的。啊，要有两架。当时这个轻型巡洋舰它是这样，飞机啊放在甲板上，它有吊挂，然后如果要飞的话，它把这个吊挂把它一吊放到船的旁边，放到水边，然后它就是启动，它就可以飞上去了，可以做巡逻，可以做支援。那降落的时候就降落到这个海上，然后慢慢靠在船边，吊挂再把它吊到甲板上。一艘巡洋舰配备两架水机。所以日本人呢也把它造了，要造两架，我们这边说你只要给我造一架啊，就那一架叫宁海号，日本原装的啊，那叫爱知公司啊做的。那另外一架呢由海军制造飞机处自制，就是制的这一架也叫宁海号，一都一样，但是它叫宁海二号，有的叫宁海副号，是这个样子。那这架飞机在当年的詹氏年鉴，全世界有名的有登出来啊。那当时我们爱国人除了这个一样以外，还把那一艘宁海号的巡洋舰的图全部拿到，就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自己复制一架，命名为平海号。所以这两艘看起来像孪生姐妹一样啊，出巡的时候一个叫宁海，一个叫平海，而且当时那么爱国啊，把旗舰是设在平海号。那另外这两艘呢，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啊，海军呢、啊、是有点受挫，节节败退，他们就退到长江里面。那日本人如果要追过来呢，所以当时他不破坏了很多小的机帆船，就让它搁浅在长江。如果日本 追过来的话，他船就会撞到那些这个深度很低的那些，会把它搁浅在那里啊。结果啊，有汉奸去密报，日本人呢就不进来，全部用飞机来轰炸。所以后来平海跟宁海两艘啊，都在长江里面被击沉了，沉下去了。那等到太平洋战争在告急的时候，这两艘呢，日本人呢、啊，因为那里都变成他占领区了，把这两艘又把它扶起来，整修以后，这个宁海号改成八十岛号，平海号改成五十什么那个好像什么也有一个号码的，结果呢，出到太平洋跟美国作战，后来啊，这两艘也都不幸，通通被击沉了啊。第一飞机制造厂，你看它的地点。广州、韶关、贵阳、昆明、宜兰，最后迁到台湾来了啊。1920年成立，1954年11月1号撤销，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一天，1954年11月1号，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啊。韶关在哪里？在广州之北，接近湖南省啊。贵阳呢是在贵州省的省会。昆明是在云南省的省会啊，宜兰大家都知道了。它的主要产品呢叫阳澄号，60多架，又来了哈、啊。为什么不讲细节数字？是跟刚才定义一样。阳澄啊，是广州市的古称，以前广州市广州啊就是阳澄，所以在广东这边的飞机制造厂造出来飞机叫阳澄号，它里面包括驱逐机、侦察机。教练机甚至轰炸机通通用同样的飞机的机体跟 engine 引擎，然后只是功能不一样。所以当时这个广东啊这边自己有自己的空军啊，是非常的爱国，一律要用国货。所以外国人呢，你来可以，你来协助我造出我们的自制的这个飞机，我不买你外国的。所以当时这次就有一个量的规模出来了。另外一个叫复兴甲型教练机2架，后来又改成复兴丙型教练机4架，丙跟甲呢就是长度也不一样， engine 是一样的。霍克山44架，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高志航当年啊驾霍克山这个驱逐机呢击落，在814的时候，26年的8月14号击落日本96式轰炸机6-0，那个霍克山呢其实是国人自制，很多人说：“嘿，假不在大起搞呗。”是美国的柯蒂斯公司的 Hawk 老鹰式飞机，但是呢是在合作生产，是在第一飞机制造厂，还有杭州飞机制造厂都有造。另外一个 XP-1 驱逐岩驱一，这个飞机啊，它是海鸥式逆海鸥式，它的机翼啊是往下再反翘回来，很先进。那个主要的设计者呢是一个白俄裔的美国人，叫做 Sakchenko， 他设计后来他就交给了这个中国人自己来接手。那这一架飞机出来呢是在贵阳啊，在贵阳首飞。当时呢其实在同时成立的时候呢，昆明呢是厂长叫朱家仁，在贵阳呢是副厂长叫周文耀，他们两个人，那是在周文耀主持之下试飞这一架，因为当时发工一次2架，结果第一架首飞的时候呢，这个情况看起来不错，然后第一个左转弯也还好，那第三个要开始往高空飞的时候呢，因为这架飞机刚开始首飞啊，并没有装无线电，起落架也不收啊，那第三次要飞的时候要往上冲的时候呢，就看那个机头啊往上一翘。就坠下来，一翘就坠下来，好像有很大的困难啊，上不去。结果呢，因为没办法通话，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看着他又转，他准备再做一个转弯，他准备好像要下来了。结果在这个转弯的时候，突然打螺旋了，就摔下来，机毁人亡。那位飞行员叫谭寿，啊，姓谭，单名叫寿，就是寿命的寿啊，那就摔下来了。造成很大的惊吓。那第二架呢还没做完呢就继续做啊，那要查原因呢，他就把这架飞机整个的整体报告 等等呢，送到两个单位，一个叫中央大学的航空系，在重庆，这是在贵阳，它是送到重庆；另外一个是航空研究院，在成都，这两个地方来帮忙啊，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航空研究院呢，一直没有答复，在中央大学航空系最后鉴定是这架飞机的安定性不够，但是呢，在这个第一飞机制造厂里面呢，也有设计的不服气，什么安定性不够，我们都算过了啊，那应该是那个发动机是个旧的啊，那个发动机有问题，所以大家一直吵，吵到今天也没答案。但是呢，他做的这个第二架呢，就一直没有再飞。那第二架交给谁呢？交给了贵阳啊，在贵阳一个贵州大学，让学生啊来实习用，那把他这个押运。这一架第二架飞机到贵阳大学呢，有四位领队姓雷啊，结果这四位呢，我还去追着去访问，因为为什么呢？这四位有三位到了台湾，这三位到了台湾呢，通通住在冈山，结果去找了半天，有两位已经走了，只剩下一位姓雷的那个领队还在，现在还在，但是他讲那个话我听不太懂，那个好像是广东腔还是哪里的，所以经常误会很多。他太太讲的话我也听不太懂，只有他儿子啊可以来帮面，比我们听英文还要难啊，他来当翻译。XP2 呢，他是承袭 XP1 啊，结果看到这一架摔了以后，他们整个计划全部停了，所以等于算是研制中，有部分的零件做好了。另外一个叫中28乙，他是仿这叫 E15， 我们这里看英文叫 I， 我们在空军的书籍上面写的是 ABCDE 的那个 E 啊，但是呢其实这是个俄文，应该是这一个字，那这个字我们用英文念是 I， 但是在俄国人念叫 E， 所以你要跟空军讲叫 E15， 但是写要写这个啊，双翼的小苍蝇啊，仿他做了30架。另外一个 XP0 啊，岩区0啊，你看这岩区一是在贵阳，岩区零在昆明，他到抗战胜利把所有余料做出来，做了9架。AT6 做了6架，这个又是来了，我查了资料里面呢、啊，大概有 80% 都说做了6架，有 20% 说只做2架，我这里还是把它列出来以6架为主。另外是朱家仁厂长他自己做的蜂鸟甲型直升机一架，蜂鸟乙直升机，它这个直升机不像现在，我们现在直升机有一个主旋翼，有一个尾旋翼，但是它是共轴式的，叫 coaxial， 就两个旋翼一样大，串在同一个轴上面，啊，然后看它怎么来转弯哈、啊，等等，我这里看看，好，这个是复兴号的飞机，你看当时说都是双翼的啊。那复兴是整个的，但是上面写的这有命名叫宁夏号，这个刚刚讲的这个15在这里，这是俄国造的，我们是仿它的啊，双翼的，这个是16，等一下另外一个厂它是单翼的，所以如果各位看那个笕桥英烈传那个飞机啊，这个高志航那霍克山换装啊，到石家庄还是哪里，他就换装成那个飞机，结果日本的这个来轰炸了，他就殉职了，要换装的就是这一型的 E16， 我们也仿照他，是在另外一个厂叫二厂做的，这是 AT6， 已经算高级教练机了啊。但是呢它是后三点的，所以在地面试炮的时候必须千斤顶把尾部啊提高到变成水平线，这个就是岩区零，它没有像海鸥反翘，做的比较平实，性能还马马虎虎不错，总共造9架，这就是刚刚讲朱厂长他做的蜂鸟甲型，它是共轴式的，旋翼都在上面。那这里啊，它有三个点，在试飞的时候那叫 tie down test， 用绳子把它绑起来，让它可以悬空。万一不对的话，公转变自转，如果飞机自己在那转就产生危险了。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先把它绑起来。就没想到第一次试的时候，这个。左边的这个东西的、啊、那个地桩松脱，所以整个就偏了，所以旋翼也都打断啊。那一次是失败，来维修，后来改成蜂鸟乙式。 你看啊，它外形第一个比较流线，第二个尾巴也变成尖一点，宽度稍微窄一点点啊。结果它一飞啊，它胎当 test 的成功，绳子拔掉以后整个飞，这是飞试成功。但是这个呢它没有胀，所以这个厂在1948-49年的时候要迁到宜兰的时候呢，大家跑去看看，哎，这个回来没有，找不到，因为它没有胀，所以有一些物资呀、啊、要运送到台湾来，它也是要有胀的东西，要清点，所以这个没有，很可惜，不了了之，大陆那边也找不到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叫 Camco， 它是杭州到雷云，雷云在哪里呢？现在地图上很难找，大概找不到了，在云南省瑞丽江啊，跟缅甸交界的那个地方叫雷云啊。1934年成立，1942年撤销。好、啊，这里稍微提一下，因为他一直在雷云，像那个陈纳德，他那个航空队啊，飞虎啊。他是在昆明，但是这经常是以雷云作为中间点，啊，那当时他们进来的所谓志愿队呢，也都是用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里面的雇员的身份进来，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有跟日本呢、啊、这个正式交战，是交战了以后，美国才正式的军方进入中国来支援。那这个厂呢，没想到躲在那么远的地方，日本来轰炸，他们还可以挺得住。结果没想到日本的陆军很厉害，他从越南出到缅甸，从缅甸那边转弯打过来了，打到这边过来，因为他们日本人在广西啊，在湖南那边呢、啊，贵州那边在打的时候，跟我们中国军队在，他遭遇到困难，没有那么顺利。结果没想到他拐这个弯呢、啊，英国人呢、啊，这个也是挺不住，所以后来他们呢、啊、就可能会攻到雷云，所以整个这个厂呢。就把物资啊搬到昆明，然后最后把这个厂呢在四月份撤销。撤销以后，经过我看了以前的厂长呢、啊，名字叫做钱昌错，他的日记里面特别提到了，1942年5月1号，他已经撤销了。5月1号呢，他要破坏那个厂，东西该搬都搬走了，他还一个点火典礼，先把他自己的办公室跟宿舍先烧了。所以他们放很多的树枝啊，装喷上油啊等等，就开始烧房子，还有一个典礼，烧完了以后上车，整个全场的人，最后的人撤离。但是日本人什么时候到？经过从日本那边的资料去查呢，哎，这个可以 match 了，他是5月1号烧房子，然后看到日本的资料写说，他们把这个厂占下来是1942年5月2号，就第二天日本人就进去了。那到今天为止，这个厂到底是在哪里？怎么样？这个厂没有在建设，没有烧干净的一些破旧的那个样子还在啊。因为前一阵子有人去这个地方去看了、啊，那地上呢一些老百姓呢、啊，他们地上晒那些类似像萝卜干啊等等的、啊，因为上面有一些斑驳的水泥在那里，结果把那个萝卜干剥开，看那个水泥啊，上面还有英文字，就这几个字 ，chemical。还在那里，所以这个遗迹有人要去寻根呢、啊，可以去找一下。那这个厂呢，总共做了200多架飞机。霍克山刚才提到了，一厂做44架，他不遑多让。你看，10加29，十就是10架在杭州做，29架在雷云。Fleet 20加20 ，Strike 啊，这个是轻这个轰炸机是20架 ，Northrop。轰炸机25架，这个飞机啊，以现在来看太小了。如果各位有空到华盛顿 DC 啊，它的美国的航太博物馆，现在这一架还在，就是 Northrop 这一架，它是吊在天花板上啊，是可以看的，不错。那 Douglas 刚才在海军的这个制造飞机处也有造，它这里也有60架 ，Beechcraft 有4架，莱茵机20架。VAT 29架，好，这里特别提到 P4 洞，就是有喷一个鲨鱼的嘴巴的那个，外国飞机也是这里组装的。我跟各位报一下，我们当时要买飞机很困难，结果美国是以欧洲战场优先， 英国呢跟美国 order 了100架的 P4 洞，但是发觉德国啊当时的飞机性能已经比 P4 洞好了，所以英国有点质疑呢，经过我们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呢、啊、在华盛顿那边 DC 那边呢、啊、做斡旋了以后，把这100架呢转让由中国人来采购，所以我们优先呢、啊、就买到这很快，因为人家早就做好了，所以呢这个飞机要运的时候它分开是一架飞机有两个 kit， 一个 kit 就是一个大箱子呢装机翼，一个是装机身啊，那当然了里面很多的备份件很多的系统件是也放在箱子里头，等一架飞机是两大箱，从纽约港出发，然后呢用那个挪威籍的商船来载运，因为怕经过大西洋会被轰炸，结果没想到在吊的时候第一架的机翼啊一吊起来吊挂断掉，所以那个机翼整个吊到海里去了，接着才是吊那个机身，所以完完整整来讲那100架我们的真正认定是99架是这个样，那这99架它送到哪里呢，从纽约啊慢慢运绕过了大西洋，绕过了这个它还是走非洲南部哦，一直绕到了缅甸仰光明格雷登机场啊，这个机场现在还在，也叫明格雷登，但现在是民用机场，军用机场在别的地方，以前是军用，然后呢就请我们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在雷云的这些同仁呢跨过了这个有一条公路啊，那时候被英国人控制的滇缅公路啊，到明格雷登机场仰光呢，我们把飞机把它组装，包括机翼机身的结合，包括系统件的安装功能测试，因为它是一种战斗机还要做很多的试炮等等，那因为是后山点还是要把它撑高，那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也是盖了一些茅草屋把它挡到，甚至在试炮的时候还有人家撑着雨伞让飞行员不要晒到太阳，这些照片我们都有啊，有的照片还用钱去买的，一张一般的行情是大概8块，有的到20块美金呢、啊，要看它重要性啊。这个是 P4 洞，没想到最近呢又流行了，因为飞虎队大概成军大概70周年，那有空的话，现在还没有，各位大概在明年初啊，可以到空军官校军史馆去看啊，会有一架 P4 洞的这个飞机在那里。好，给各位看，这是霍克山的飞机，这个是 Douglas 飞机，这个是 P4 洞啊，再喷上鲨鱼嘴就对了啊，在这里，这个是 Northrop 机啊，二厂，南昌，大家知道在江西。是他的省会，南川在哪里？南川在四川省，接近重庆后面的山啊，然后要转个弯，大概真正车辆的距离要150公里以上。啊、那他这个呢，在南川呢、啊，它叫四川南川，那个地方叫丛林沟海孔洞，所以是在一个山洞里面，所以日本人去轰炸根本找不到他。那但是现在你说，哎，我们到你们南川去找找以前的遗迹，不好找。现在那里改名叫万盛县啊，已经改了啊。1935年成立，刚才讲是跟美国合作，那个杭州飞机制造是跟美国 Curtis 公司合作，叫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现在这个呢是跟意大利合作，叫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啊，跟意大利。那当时签约的呢是由行政院院长衔蒋委员长之命，所以以前蒋委员长比行政院还大，行政院长是谁呢？孔祥熙啊，这应该算是他的这个连晋啊，应该是他连晋帮忙去签约，跟意大利四家公司签约啊，一个叫 Breda， 一个叫 菲亚特，一个叫 Cabroni，一个叫Savoia Marchetti， 啊四家共同签署成立这家公司，要来制造这个意大利的飞机。那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当时啊，意大利的那个强人叫墨索里尼，他就赠送了一架叫 SM-72，这个是 SM-81 SM 啊，不是我们讲的 SM 啊，这个 SM 呢叫做 Savoia Marchetti 公司的简称啊。那这个呢72呢，它是三个发动机，机翼上面两个，还有机头还一个，都是螺旋桨。它从罗马起飞，一路上飞飞停停，飞飞停停啊，飞到了南京。那个飞行员还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上尉啊，飞过来。这一架是墨索里尼赠送给我们蒋委员长的飞机，那蒋委员长也非常高兴，就把这架飞机命名为美林号。所以我们美林号啊一直在演变，第一架是 SM-72 啊，然后呢那位上尉飞行官呢就当作美林号的飞行官，所以美林号飞行官刚开始是意大利人，后来我们开始跟他合作，叫 SM-81， 这是双发动机的。其实这个欺负人，这个飞机啊连意大利自己都还没有在用啊，它只是设计出来，结果呢我们当试验品，我们在中国的南昌啊组装飞机啊，组装完了以后飞，结果呢这个在一次的演习在宜宾那里，大概在三天之内还是两天之内，这三架全部坠毁啊，可惜了。那 Breda 是教练机，做到一半没有完成。好，从此以后呢刚好抗战开始，意大利跟日本是同一挂的，所以他们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我们要自己做，但是很惨，那个南昌那个地方非常好，飞机制造厂的设备也很好，但是日本人来轰炸了啊，炸得很准，哪一栋厂房说中就中。后来经过我们陆军的高射炮兵啊，就是高射炮击落了很多日本的这个轰炸机，其中有一架里面的坠毁下来以后，那个尸体啊，飞行员一看，居然是意大利人在导航，所以变成日本的轰炸机，日本人在飞行驾驶，居然有意大利的人在旁边导航，所以说那些就是原来意大利在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厂里面的，可能是他们的人，所以难怪炸得那么准。那后来就整个飞机制造厂才整个迁到很隐秘的四川南川丛林沟海孔洞里面啊。那开始呢跟俄国人合作，其实也没有合作，就是仿造俄国飞机，叫中28甲驱逐机，就刚刚我们看到的叫16，一个单翼的。那才造了三架，本来这个 order 是30架，才造了三架呢，这个没想到啊，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出来了，这个根本不是对手，所以航空委员会就叫停，你们不要再造了啊。后来他就利用原来的公模夹具等等呢，继续把这个驱逐机单座改成双座，做成了30架的，我们称为叫中28甲高级教练机。各位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中28而不是中38、中58？忠孝仁爱的忠，就我们中国人呢、啊，就自己命名，这航委会命的。28呢是民国28年出厂的飞机，自己自制的。刚才那个，因为这个是先出来，这叫中28甲。那刚才在一场呢，那个叫中28乙啊，它慢了一步，差一个月啊。那他把驱逐机改成中28甲的高级教练机啊，在我去访问了他们这个原来在厂里面的这些老先生，他讲说其实这个念起来太长了，所以因为要这两种有种区别的话呢，因为他改了以后是在民国29年出来，所以他们都简称中29甲，所以他们很简单，中28、中29啊，在他们厂里面简称是这样。所以有一些研究航空的人呢、啊、搞不清，以为说还有一型叫做中29，其实就是这一型啊。另外做中运一，一架木头做的运输机，它是从因为也没经过风洞实验，仿造造出来了以后呢，这个为了做地面的这个起落架测试啊，我们这个成大博物馆的馆长是起落架专家， 这个他知道。我们这个飞机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要经过很多的 test， 当时是在跑道上啊堆了很多的小石头，一道一道让飞机这样通过的时候，是有跟我们那个震荡器一样，顿一下顿一下，再来检视有没有漏油啊，有没有什么结合不对的地方啊。这个试完了以后改成大石头，小石头换大石头，后来就是把这些土堆啊弄了很多，让它一路上这样滑行啊，低速滑行高速滑行来做测试，很辛苦。后来再改进了一个叫中运二，它是以中运一为标准的一个做法，喷上银色漆，很多人以为是金属的，其实还是木头。那中运一这一架呢，是号称我们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运输机，非常难得。所以呢，这个这里是我看看啊，等一下再看那一页啊，好，先看好了。这个就是中运一，造出来以后，它从重庆飞到了成都，58分钟。当时的 C-47 就是 DC-3， 美国 Douglas 公司呢是65分钟，但这只是一个参考。那南川到重庆啊，100多公里，它怎么？它做完了以后呢，再把它大部分解拆开，拆开以后就送到了这个重庆太平市机场，白市驿机场，再把它组装，组装完了再起飞。啊，这个是中运二，啊，这个翅膀已经拆下来了啊，他们在讨论。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中运三在设计中，这个已经从大陆设计到了台湾，设计到最后没有了啊，这一架没有设计出来，但零件造了一些。另外仿 H-17 的滑翔机30架，还有初级若干那个若干的初级滑翔机在这里。好，三厂它是从成都直接迁到台中来了，刚才一厂迁到了宜兰，宜兰的哪里？这里有没有住宜兰呢？举手。没有，好好，他是在宜兰的金六节，现在那里是一个陆军的一个训练中心，他们先迁过来是在那个地方。到了金六节以后啊，这个等到38年底，陆军，我们陆军呢、啊、也拨迁到台湾，到了宜兰以后呢，金六节的这个营区呢由陆军来进驻，所以变成宿舍。这些原来刚才一厂的人呢、啊、是住在这个金六节，但他的工作场所是在南机场。那现在呢，这里可以很快的看到哈，三厂呢是在民国31年的愚人节4月1号成立，啊，1954年11月1号撤销。刚才有提到，哎，怎么同一天呢也又撤销了另外一个厂啊？它的主要产品有 Fleet 15架。研教一15架，研教一是航空研究院自己设计的飞机。研轰三2架，另外有2架，有3架的半成品。大公报号滑翔机在这里35架。为什么叫大公报？原来是德国的一个滑翔机。那当时啊，这个呈现给空军以后，大家认为对于空军飞行的这个教练啊有用，所以就仿造。仿造出来呢，这个叫什么名字呢？因为当时是大公报啊这个报纸捐赠的原型机，所以名字统统把它叫做大公报号飞机啊。另外一个 A-29 轰炸机改成运输机，这是美国的轰炸机啊，他们做了10架。 PT-17 啊，特别跟各位报，这个是在台中水南制造的，跟美国的波音公司合作，那个飞机叫 Stearman PT-17 双翼的，合约100架，用美国 Continental 的发动机，220匹马力的啊，这是原装货。但是它机身上面的钢管那些除外呢，那些木料美国波音公司我们不要它提供的，我们用接收日本人的木料物资来做啊，那个木料是等于是我们自己的。那做100架，原来是在民国36年度在台中呢，它要制造12架，第二年37年度做88架，2年内100架要完成。结果没想到第一年发生了228事件，所以整个工厂里面几乎是停工状态啊。好不容易到下半年呢、啊、恢复正常，所以到年底呢只造了1架，原来进度要12架，只造了1架啊。 那那一架出来了以后啊，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在这个厂办，他们是由以前现在叫做政战部啦，什么辅导长，以前叫做政治指导员啊，由他们办了一个活动，因为从大陆的成都到了台中以后，这些人很多现在还在，我还去访问他们一下，他说没有错，台湾这边的生活啊比大陆要好，他们从大陆到台湾觉得这边生活好一点，但是不习惯，就是太热啊，太热了，那最重要就是话不通啊，他话跟大家这边都讲台湾话闽南话，他们讲那个还不是我们所谓的国语，还四川话啊，都不太一样，那只是这个样，那在这个过程呢，他们反正也没事干，大家就努力工作就好了啊，白天也努力工作，是晚上也努力工作，特别会生小孩子，所以他们小孩生得很快，那最后政治指导员呢、啊、就给他们做个活动，哎，你家谁生小孩来这里登记啊，谁先出生谁先登记，那以后做出来的飞机啊，这反正两年要做100架，我不相信你们生小孩会比这个快，你的小孩名字就命成飞机的名字啊，结果这个呢也报上去也准了，准了以后呢，这个没想到啊，刚才讲228事件把那飞机这个 schedule delay 了，那另外呢没想到生小孩速度比飞机快很多，所以登记大家都抢头香啊，抢在前面啊。那这里面我特别跟各位报一下，第一架出来了，它的名字呢叫曼平号。我说哎，曼平是咋播啊咋播哎啊？结果后来才知道那个曼呢、啊、是个女的，但是她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叫曼啊，可能姓刘叫刘曼，姓徐叫徐曼。但是呢你不能叫曼号啊啊，后来再加一个字，所以由厂长呢加，厂长说我们既然胜利了嘛，来到光复到这里，我们就希望是和平，那我们就叫平，叫曼平号，所以那架飞机叫曼平号，还喷在飞机上，我们都有照片啊。那第二架我就不晓得了，如果叫俊雄呢就俊雄号啊，阿郎就阿郎号了啊，那一直排，结果这个士气很高，大家抢着飞机出来都抱着小孩子跟这个厂长合照，在飞机前面合照，父母抱着小孩跟飞机合照啊。那每隔10架就有每一架都要经过首飞的试飞官叫卢胜景啊飞过，飞了以后每隔10架从空军官校啊，那时候是在杭州笕桥到台湾台中来接收飞机，每隔10架就飞到了这个福州，落地加油以后再转飞杭州，啊，那第二年我们刚刚讲，第一年12，第二年88，现在你第一年只有1，如果要确保进度，应该第二年要做99才对啊，就没想到真的99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还有4架的备份舰，万一有什么要来截长补短啊，就这个，他们士气高到把那4架也都组起来，也变成飞机，所以说这里写的是104架，故事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飞到了杭州笕桥以后，没想到大家后来又拨迁来台，拨迁来台啊，这个 PT-17就没有送到空军官校冈山那里，是送到了湖尾有一个飞机训练中心，所以早期在湖尾的话，那边的双翼机啊就是 PT-17， 但这个 PT-17 它就混合的有美国原装，还有这104架的我们在台中组装的飞机不太一样。那至于现在如果有空，大家到了空军官校的军史馆一进门啊，右手边那边呢、啊、横过来摆了一架，就是 PT-17， 但他写的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事实上是合作生产，那一架是动54号，我不晓得那个54号啊是哪一位仁兄，因为后来那个名字都漆掉了，那个54号这一位仁兄如果现在在的话，他应该是36年次的，那打着贵啊，也都62岁了啊。当时那个爆出来那个小孩子在飞机旁边合照的话，现在都62岁了。好，这是3场，另外一个4场在桂林，他跟3场同一天，但很早就撤销了。你看，2年就撤销，因为他做迪克森滑翔机20架 ，BG8 12架。啊，这个20架，为什么？你看呢？是因缺料停工，没有料。你有人才， 你有设备没有材料一样玩不下去，所以很早就关门了，那还在抗战期间哦。好，发动机制造厂是大定、广州、台中、清水。大定在哪里？贵州省。现在如果说，哎，我们到大定去看看，找不到了。民国47年，啊，大陆啊，就是中共呢，把那个地方名字改成叫大方，所以你要去的话，要到大方才找得到，已经不叫大定了。1941年1月1号成立，注意看，又是这个1954年11月1号撤销。它主要产品 G-125B Cyclone 的一个发动机，32G，这个就是那个发动机，做出来自己一个试车台在那里哈，试车，啊，好，来康明的发动机16+489，这个是个小型的发动机，那16是在广州制造，489是在清水制造，造出来没有人要用，因为没有飞机，所以后来再把传动轴改装变成给大卡车使用。另外各式发动机零件、汽车零件，还有新型的 power 更大的 G200 啊，也装了11具。降落伞制造厂，杭州、长沙、乐山，又回到常州，又到台中清水。刚才发动机制造厂是在清水的中社里，现在呢，降落伞制造厂是在南社里。1934年成立，注意看日期，1954年11月1号撤销，都是同一天。啊，它主要产品有坐式伞6000多具，背式伞、胸伞、防美式伞、物资空投伞，啊，加起来很多。这里特别提到物资空投伞呢，很多除了仿造以外，很多都是人员的这些伞呢做完了淘汰的，因为这个要投物资呢，没有人员的安全问题，所以它很多是它的材料并不是全新的，它有的用这些淘汰的伞啊制作。这是一架可赛飞机，我们用人呢，很像人的重量呢，灌了一个沙包挂在飞机下面，表示是一个人。弄了一个伞在那里，飞到高空以后就把它甩下来，我们这测试几秒钟会伞会打开，好，安全度怎么样？甚至有时候一个飞机啊，下面的挂架叫拍龙呢，一边各一个，原装的跟国人自制的同时做测试啊。我们国人自己做的啊，比外国人比起来并不差，甚至有很多地方反而好啊。但是最重要就是成本便宜。航空研究院，成都、南昌、台中，航空研究院呢，我们刚刚讲都是什么什么撤销什么，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到现在还在，正在台中啊。1939年7月7号成立，它呢主要产品有研教一一架，研教二一架，研教三一架，怎么都是一架，因为它是一个设计。研究发展的单位，他弄出来的飞机成功，他就会交给刚才讲的一厂、二厂、三厂、四厂，由他们来制造。研华运就是滑翔机一架，你看研究院出来前面都加个研，如果在英文代号都是 X 啊 ，XAT3X 什么的，竹制油箱。居然飞机的外挂油箱是用竹子做的，因为四川呐、啊、成都那里竹子多。所以用那个做了17000多具啊，而且还卖给了美国人。用竹子做油箱，不漏油。不但如此，它油管啊，很多都是用吹笛子、吹箫做的那些木头啊，那竹子做的啊，很好。这个东西有50加仑的，有100加仑的都有。它下面还有一个叫麂皮制造厂、成板制造厂、蒙布制造厂，这些厂呢都是来做飞机用的材料试验用的。麂皮制造厂它是做油滤，把油怎么过滤，结果它的附加产品就是那些麂皮可以做手套，可以做飞行员的皮帽，还可以做皮带皮鞋啊。成板以前飞机很多都是用成板做的，还有蒙布啊。那后来呢，我们这里它的历史是在1946年改立到航空工业局，原来是航委会的，结果后来又改到空军技术局，又改到了航发中心，又改到了中科院， 这个等一下会大概提一下。这个住址呢，是他迁到台中以后，在台中市的公园路二号的那个厂址，现在已经拆掉了。好，这个就是岩教一型，它跟 Fleet 很像。这是岩教二，这是岩教三。岩教三呢，它的尾巴注意看，它是一个 V 型，它的垂直尾翼跟水平尾翼 combine 在一起，它是把岩教二的机体拿来改成这个样，发动机呢把它改成了 Lycoming 的发动机。这是轰炸机的岩轰三，它是装上美国的发动机，它的机体有点参考俄国的 SB3 这个飞机来制造。另外有一些小厂，像在南京的配件制造厂，后来也都撤销了，并到了清水的发动机制造厂、锻铸厂。这个在东北啊，当时去接收我们国人的航空工业，没有锻造，没有铸造，所以好不容易接收日本人呢、他有锻造跟铸造啊，好，接收了他，然后呢，我们把他后来一看，那边情况告急呢，就迁到了汉口，两个厂合并啊，然后后来也迁到了，并到发制厂，到台中清水去了。在这里东北管理处，这个都是接收的，还有器材库这里啊，因为我想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来问问题呢，我们这里就参考就好了。汪精卫卫政府的航空，他在常州，常州就是江苏的武进啊，他在1940年伪政府成立，就成立了航空署，他自己下面也有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啊，他受日本人的资助，一批添购机具，他们就开始搞航空工业了。结果呢，因为政情转变，伪政府呢结束以后整个都停了。东北的航空很强，日本人关东军在那个地方扶助，叫做伪满洲国啊，他成立一个叫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在沈阳，还有一个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很强。但是呢，抗战胜利以后啊，日本人还刚撤呢，我们还没有去呢，苏联呢先进驻，把好的东西都搬走了，剩下交给你。那我们这个中央政府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呢才进场接收剩下的，结果那些东西啊，剩下的东西也相当不错，也有了搬到台湾来了。啊，比如说一台精密唐床啊，既然是它是瑞士做的，是俄国人并没有把它搬走，最后到了台湾来了，我们再用啊。好，其实这里哦只是两三行，这个倒是可以稍微提一下。抗战期间呢、人不亲土亲呢、土不亲人亲呢、日本人在冈山呢、就是现在的航空技术学院跟官校整片的地有390公顷左右，他成立一个叫日本海军第61航空工厂，这是中岛公司的分厂，在那个地方，啊，他一个月大概可以生产达到200架，啊，那这个厂呢，它是造飞机是打中国的，它不是在抗日，它是属于日本人的，但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台湾人，但是工程师还有干部是要纯日本人。那前一阵子我还访问到一位当时在里面，是技术员，是我们台湾的，姓丁，他住在台南，啊，那也跟我讲了那边很多的事情，跟我们做了很多确认啊。那这个厂呢，美国人来轰炸，那很多人无辜了，因为他从如果大家对冈山比较熟的话，他那个厂既然在官校那一边，但是他每天做完了以后，几架飞机，他有一条单轨铁路通到了这个小冈山，他利用晚上戒严，把那个飞机通通拖到呢，是在洞库里面，山洞里面。那美国人不知道，他轰炸机就是炸了官校那一带，炸完了过几天，他把跑道整平了以后呢，美国人再来，怎么飞机还那么多？他们怀疑啊，是地下有地下的一个地下化，事实上他是在小冈山，啊，很快又拉回来。所以他们一直在炸，炸到害附近很多老百姓也遭殃了。那还有几次那个轰炸机啊，是从成都首飞过来呢，因为迷航， 有时候要炸冈山的跑到台南去了，又跑到屏东去了，还那边也被炸了。其实他们是要来炸这个制造厂。那抗战胜利以后，这个由第三飞机制造厂来接收，因为他们为了疏散了、啊、他们叫疏开啊，把很多的厂的设施都分散了，有屏东啊，甚至还分到了这个彰化县、云林县都有啊，库房都在那里。那后来也通通接收完毕。在美国还有一个叫中国飞机制造厂，这个是很多爱国的华侨啊，抗战的时候回国，他当飞行，还有一些搞航空工业，他就没有，他就在旧金山成立啊中国飞机制造厂，员工大部分是美国人，干部是中国人，那个老板呢，董事长叫胡生球啊。后来这个他们专门是做美国的 A-26 轰炸机，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二战胜利以后结束以后，这个厂呢改成做收音机的工厂啊。好，刚才讲的是各厂，在胜利以后呢，他们是变成有一个一级单位来统管，那个单位叫做航空工业局啊。那后来在民国43年7月1号改制为空军技术局啊，是抗战胜利后成立的整合全空军航空单位的机构，直立于空军总部，啊，下面有各个飞机制造厂、发动机制造厂跟航空研究院。接着刚刚讲的空军技术局就是接着它，接着就是空军的航发中心，啊，它下面有接收123，好，接着就是中科院，啊，但是呢，再接下去就是到汉翔了，所以。我本人在汉翔公司服务，我的前身往前追啊，寻根的话就寻到了航空工业局了啊。汉翔公司是在1996年7月1号成立到现在啊，13年多了。那由于业务经营的策略各阶段不同，很多单位啊都改名称，像原来接收一厂改成飞机制造厂，改成飞机事业部，改成生产处，接收二厂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有。那我本人就是曾经在这个厂担任到副厂长。我国航空工业在台湾呢，这是我自己分的啊。1949到196820年叫停顿期，1969到1988叫复兴期，1989到现在呢叫发展期。没想到现在大陆很多谈论中国航空工业呢，他也在台湾的部分，他也用我这个定义。那刚才一直提到1954年11月1号，好多的地方撤销，这为什么？我这里来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大概在1952年左右，美元开始，而且有很多美国的飞机，甚至到了 F-84的喷射机来了。那很多飞行员派到美国去受训，他会飞喷射机啊，所以中华民国空军进入了喷射时代。但是美国人来台湾一看，他说你们根本不够格使用，因为你们根本没有不会维修，而且你们的体制组织也都不对。我看只有勉强这几个飞机制造厂啊，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设备跟技术人才啊，还可以来做维修。后来空军总部呢就下命令，把所有飞机制造，刚才看了那么多单位啊，在民国43年的11月1号做一个组织的大改组，把航空工业单位变成修复单位。这个后来就很多人讲说，哦，美国人不让我们造飞机，怕我们这个怎样怎样，所以通通单位撤销。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空军为了要迎接喷射时代，你用原来的各基地来做它是来不及，而且也不符合规定，所以就把很多飞机制造厂啊通通改为修复单位，是这个样。那改的那天的日子就是1954年11月1号啊。好，我把上面他们这个结果，在停顿期呢，因为飞机不能做了，没有飞机可造呢，我们这些前辈们呢开始研制火箭，所以有做了3款叫新战火箭、凝霄火箭、探空火箭。这是新战，这是探空，这是凝霄啊。这个金国先生那时候是国防部部长，还特别去看。这个是在无期的海边啊。复兴期 哦，就进入了比较现代了，复兴期跟发展期呢，我分两种，一个叫研究发展，一个叫合作生产。研究发展的部分呢，有做介绍号 PL1AB 的59架，中兴号52架， XC2 运输机一架， AT3 自强号63架， XA3 雷鸣两架， FCK1 就是 IDF 137架啊。那这里面啊，特别跟各位报的就是说 AT3 现在还是雷虎小组还在使用啊，59架事实上是原型机3架，量产机55架，有一架是美国的顾问团一个团长啊，他希望我们帮他造一架，所以那一架是黑市的，那事实上他是他给钱的，我也报到总部同意，那一架做出来了以后把它拆开送到美国去，美国再把它组装，在美国再飞，是这个样。今年民国98年的国庆日，在美国洛杉矶啊，居然这个飞机还有一架在飞，5849，它的编号啊，是美国人买去，现在在飞。我们总共卖了5架到美国。好，哎 ，OK， 对，这个就是介绍，中兴、中运，这个叫做自强，这个雷鸣，这个是金国号，这个是后面在改装，就是新增的叫 IDF 的 AB， 这 IDF 的 CD 啊，它加腹背背油箱啊，什么很多新的改进啊。那个这一架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怎么到尾巴这里好像又凹下来？其实是这在尾巴地方多了一个叫做 ventral fin， 叫做副鳍啊，这里装了一个抗旋伞，因为这架飞机啊，如果万一在空中做测试了，万一空中啊打螺旋的话解不开怎么办？这个地方自动解锁，打开一个降落伞，让飞机瞬间呢、啊、减速，再来做操控的动作。所以这个镜头很难得，因为装了这个做完测试以后，这个就拆掉了，结果这张照片还在。另外在国际合作的部分呢、啊，大部分是发动机 T53 L13B 发动机装在 UH1H 直升机的上面。T53L701A 是装在刚才中兴号的发动机上，的飞机上。TFE731 这个是装在 AT3 自强号。TFE10 是装在 IDF 上面。那合作生产除了 UH1 再来就是 F5。啊 ,F51 啊我们总共做了单座242架。啊双座66架，加起来是308架。民国63年10月30号出厂典礼，民国63年12月6号首飞，今天就是12月6号，也就是整整35年前的今天，这架飞机首飞成功，12月28号正式交给了空军，所以这个飞机用了35年啊，现在还在用啊。好，很快做个结语。刚才讲了很多的都是偏重在军用的部分，因为以前啊我国的航空工业几乎就是在军用，因为国际上那个东西你没得过认证，人家不会让你造的。那经过一再改制以后，最近呢我们已经监制到了民用航空了啊，光是汉翔公司其实也是以汉翔为主了，因为很多我们是转包下去的，有九个国家16个厂家跟我们合作。那在这个我国航空工业的历程里面呢，我们要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历史。前几次有很多的教授学者啊，他们讲的都很深入，我这一次是故意把整个面的架构让大家知道，广而不深啊，让大家先知道整个故事，再来探索里面的细节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溯古见今啊，见贤思齐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以后有机会能够投入我国航空工业的行列啊，这就是我简单的跟各位报一下，就今天的这个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啊，谢谢各位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啊，我这里有一个影片给各位看，可能大家比较有点兴趣，飞机到底怎么造的？哦，有人可能看过，有人没看过，啊，那个 现在也拍不到了，就是 IDF。IDF 我们是总共刚才写了130几架，137架呢，这个我在零件制造的部分呢，一次发工看零件的大小，有的是20架一批，有的是10架一批，也有5架，因为有的大有的小。造出来了以后，这些零件我们就储存放到库房，那等到要开始组装，我们是从组装跟飞机，我们个学生做劳作一样开始做，从组装一直到飞机交给了部队使用，要14个月一架，啊！但是我们因为零件做的，我们是一次2架上线，经过14个月出来。但是我是每个月2架2架一直接，所以说变成每一个月都在出2架。事实上是在14个月前，它已经飞机的零件呢、不但 ready 已经开始进入组装。那我现在就是特别把这14个月的组装呢，用很快的快动作速度啊，把它在3分钟内把它做出来啊，我来试试看能不能用。哎，这个帮忙一下，又失败了。声音应该好，我们大家注意看。Put together quickly， 这就是 IDF 的装配线。好，这个已经在零件做完，都在开始做一些次组合组装了。这个服装不整。这是前机身，后机身，中机身，中机身大部分是油，飞机的油箱大部分是在中机身，现在3段前中后结合，然后开始做上面，这是油箱盖板。好像看起来都是人工哈，其实全世界到航空工业都是这个样。好，前中后机身结合完毕下架，这是在装线。这个那位怀孕的那个小孩子现在都好大了，这是起落架测试、灯光测试，这是操纵面测试，这是装机炮。发动机安装、座舱罩安装以及开合测试，现在要去雨林试验，看看你装的有没有漏水。现在是发动机测试，你看这缩口 AB， 飞机这样整个功能测试完成，下去喷漆。飞机43联队，这样飞机就完成了啊。 三分钟完成啊。好，我想看完这个以后啊，看完这个以后，我想各位来问一些问题，可能比较具体。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好，请讲。
在空军线上服务啊，哎，我已经退休很久了。那 IDF 一直长期以来，我对 IDF 了解，好像它的推力跟它的那个妥善率一直都有很大的问题。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很希望说自己国造飞机，因为我们一直求外嘛，买飞机很困难，好不容易有国造啊呢。一直在这个方面一直有这个传言，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这个说来话长哈，我把我所知道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是生产制造的公司嘛，在我们这个角度我来跟各位报一下。首先先讲到一个美国，我们讲的国际上其实是美国它的一个 ground rule， 只要军用推力超过10,000磅以上的发动机不准出口。除非你买他的飞机配备这个发动机，所以当时我们有超过10,000磅以上的只有 F-104， 它是 J-79 的发动机，所以我们曾经一度想要用我们买 F-104 的备份引擎啊，来设计的时候就把它运用在 IDF 上面，后来不行，因为我们现在每次讲说啊，这个飞机好像推力不足，事实上以航空工业的人来讲啊，讲纯粹推力不足并不是一个非常内行的话，应该叫推重比。推重比有两段，我们现在就讲其中一段，就是说你这个发动机的 power 多大，但是你发动机本身也重量又太重，所以 F-104 它原来的发动机呢叫做 turbojet 涡轮喷射引擎，那个就是推重比不好，就它 power 大但它本身重量又大，所以飞机你飞上去很多的重量被它 take 掉了，抵消掉了，所以现在的发动机都是要 turbo fan， 叫做涡轮风扇引擎，它的 power 大，它的重量又轻，所以我们为了要追踪没有办法了。刚好，这个我们现在讲叫双赢了。那以前来讲互相利用啊，趁人之危，怎么讲？美国在 Arizona 州有一个叫 Garrett 公司。他是做民用发动机为主的，他想要 upgrade 到军用，没有钱。我们台湾呢，航发中心就是汉翔前身的，有的是钱，没有经验，没有技术。我们干脆啊合作，所以合作呢成立一家叫做 iTech 啊一。ITEC 叫做 International Turbine Engine Company， 成立这一家就在 Arizona， 我们共同拥有这一家公司各50%的股份，股票可以上市，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引擎，我是原制造厂，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出口10,000磅多少磅，但是刚开始要弄到10,000磅我们也搞不过，所以我们一次是一架飞机是2具 engine 在上面，engine 呢本身的 power 原来设计的只有6,000多磅一具，后来我们一直经过改良到8,200多磅一具，如果加上后燃器已经测试超过9,500多磅了，它的 spec 没那么高，但我们测试都超过了，两具的话大概19,000多磅。那这架 IDF 的空重是多重呢？空重13,000多，那后来我们加上一些弹啦、啊、什么人啦、啊、一些其他的重量啊等等加油加进，大概就是16,000磅左右，所以我们有多余的 power。 所以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哈，比如说以前我们讲幻象战机，它是 turbojet J-79 两具加起来，一具 J-79 是15,000磅，很大，它两具是30,000磅，但是它飞机机体重量多少？就是30,000磅，啊，所以你我们讲哦，你推力我强哦， 三万的哦，啊，您这叫一万多呢。但是呢，它飞机太重，所以它的不管是转弯性能、飞机的运动性能啊，并不是非常灵活。所以这个要看你怎么比。所以有时候讲发动机像是一个人的心脏啊，一些麻雀啊，它的心脏一点点，但它的麻雀很轻啊，它很轻巧。大象的心脏呢，它大多了，但大象因为它本身又重，所以走起路来再看你的敏捷度怎么样。所以 IDF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是还算不错了，但也因为它小，也可能就是各位会担心的是航程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有没有是它变成是一个小型的。但是如果在局部小型的地方来作战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飞机，都完全看你原来条件的限制是什么样。这个就是以引擎的部分了、啊，就是您刚刚提的说它这个推力不足啊，这里做一个大概的解释。那因为它也牵涉到了这个成立这个 ITEC， 就没想到啊，这个无心插柳啊，这个引擎我顺便简单做个广告，这个叫 TF-1-1042， 这个引擎呢，现在美国空军正式给它的名称叫 F-125。变成美军的一个编号了啊。那如果把它的 AB 就是后燃器啊 afterburner 拿掉的话，叫 F124。 最近这个 F124 啊生意还不错啊，捷克啊它生产的一架飞机叫 L159 高级教练机，每一架飞机要装一具，他们选上 F124， 虽然表面上写的是 Made in USA ITEC 公司，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就在这附近冈山厂啊制造，我们的自制率是50%以上，这个总共销售了79具。另外今年呢，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他买那个这个 M346， 这个是意大利的教练机，一架飞机两具，又采用了 F124 哦，暗送啊，我们这个有100多具啊，也都签了。那现在印度啊哪里现在都还在还在测试我们这个引擎，说不定也会使用啊，大概是这样。那如果说将来我们自己AT3 的下一代高级教练机要留在国内来研制的话，我想我们也会用这一型的发动机啊，是这样。好，各位还有吗？请我尽我所能。
李先生您好。
是。
如果没有了汽油啊，飞机工业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哦，这个东西啊，就跟没有汽油，我们汽车这应该会怎么样是一样的啊。因为目前全世界啊，但那个因为我不晓得汽油是不是一个统称啊，它用的油料现在都已经在改了，改成比较，比如说原来是JP4， 现在都已经到 JP8 了。但是总是还是油了，那没有油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事，啊！现在我想不光是在台湾呐，全世界都一样，啊，目前是这个样。看看我有谁再去发明一些其他的太阳能啊什么，那就更好了，啊！目前我们还是受制于这一点，啊，谢谢。各位还有吗？请讲。
李先生你好哈，很谢谢你有这个讲演哈。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我想大家有兴趣，我们那个说我们华人第一个那个冯鲁啊，冯先生哈，他说啊，可能我们在座的可能对莱特兄弟还比较了解，对冯鲁都不了解，我不晓得李先生待会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哈。那第二个哈，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介绍的都是好像我们介绍这整个航空发展都跟军用有关的，军事有关，那对我们国内这些民间的哈、哦，那到底我们发展是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做简略的介绍？谢谢。
好，首先呢、啊，我就针对您第一个问题，冯鲁哈、哦，刚刚讲长得像阿 Ken， 还真像哈、哦，有点像哈、啊。广东恩平人啊，他呢，我就大概解释一下好了。他很可怜，家里有几个兄弟啊，因为生活很困苦，通通。病死了，只有他一个儿子，只有他一个男生，女生也没有。结果家里很困苦，他的舅舅啊是在美国那边啊打拼的。有一次回来看了以后呢，你们这样不行，我看这个冯儒啊跟着我到美国去开创一番事业好了。父母舍不得，经过讲了很久了以后呢，总算同意了。 他舅舅把他带到美国去了，在旧金山。你以为他去就辉煌腾达吗？就是去打工了，就是做苦工了。他很认真，他晚上呢，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里面呢、啊，帮忙，然后顺便呢、啊、学英文，在那边学。那他看到美国那边的工业以工业那么发达，所以他就专门学机械。他后来啊自己改装那个叫做抽水机，啊，这是冯如做得很不错。结果就是他在几岁的时候，这个可以算一下啊。莱特兄弟把飞机飞起来了，他得到刺激，得到启示，他认为说我们难道不能造飞机吗？所以他就自己啊找了几个人，哎，就这几个是他的助手，后来一直跟着他。他到了中国以后，他叫做飞机队队长，结果这个姓朱的这一位是副队长啊。他就开始要造飞机，就造出来啊，第一架他叫冯如一号，在美国旧金山旁边一个 Oakland 的地方啊，一个麦田啊，首飞一飞就栽了，这一点大家很少人知道。后来他回去再改，因为他的钱全部是华侨捐赠的，结果再改了以后呢，没想到这因为华侨已经不给钱了，认为你这个卖膏药的是吧，你给他骗那块，那个飞机怎么飞的就摔了。后来他自己独立改装叫做冯如二号飞起来了，飞起来那一天就是9月21号，飞得比莱特兄弟那要远多了，一飞飞800多公尺，莱特兄弟首飞大概只有一个篮球场啊，差很多，是这个样。那后来呢，这个还不够，因为他飞了以后呢，国父孙中山先生啊知道这个事，说吴国大有人矣，就说、啊、我们国家已经有大有人才了啊，而且他认为航空啊是未来这个一个趋势，甚至以军方作战来讲，会航空是非常重要，这是国父讲的。不过在历史上又有两段值得争议，这个我就没有去探讨了。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首飞的时候国父在场看到了，另外一种是国父后来经过人家转达才知道了，才说吴国大有人矣。但这一点到底有没有在现场我不晓得，因为两种说法都有。这大概是冯如。那后来民国成立之前一年，冯如啊就说要到中国来，结果他来了以后是那个两广的总督啊对他特别优待，说希望他能够纳入满清啊，给他做个官，他不要，他说我要热爱航空。结果后来就没有关系，就让他表演，他跟一个比利时的来表演飞机给我们的民众看，比利时那个先飞，结果比利时那个飞完了以后呢，要轮到他飞之前，因为人很多啊，有一位等于是一个大将军啊，满清一个大将军叫福奇在现场呢，被一个革命党人啊突然冲到前面一枪就把他毙命了，受伤没死，我讲错了，没死。结果他后面的表演取消，开始抓这些革命党人，但是呢这个他因为取消就很纳闷，就没有了。结果接着呢，这个民国成立，武昌起义以后，民国成立，国父很重用他，封他为飞机队队长，就在这个广州啊表演给大家看。他主要是表演就是要让大家来热爱航空。就在起飞的时候呢，因为以前呢那个没有什么像机场啊，就是一个广场，把人排除开，好一拉呼呼就飞上去了。飞到天空以后，哦，做几个转弯什么都非常棒，就要降落了。降落了，因为下面也没机力，大家人赶快散开，啊，散开，他就要降落。那降落才刚降下来，还有两个小孩子在前面，这是我看了很多的书里面汇整出来的，来不及，所以他又把飞机拉高，这一拉角度太大，产生失速，到某一个高度就自由落体摔下来，重伤。重伤那一天是礼拜天，就送到了这个。红十字医院里面都是陆军的，人不在，所以延误了就医，大概过两天吧他就过世了。过世的时候是29岁啊，这个是冯如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我介绍半天，我刚刚特别讲都是在讲军用航空，我们民用航空啊在服务业我们已经好多年了，像华航啊、长荣啊、以前的 CAT 啊， 但是航空工业，我老实跟各位讲，我们进入了民用航空跟国际有关的，是在民国84年才开始。第一个案子呢，其实当时是外国人有一家英国叫 BAE 想要来跟我们谈投资，没有谈成。后来说谈麦道啊，麦道也被波音给吃了，通通没有。所以真正跟我们签约的是原来麦道95，后来叫做波音，因为 merge 掉了，波音717这一型的跟汉翔有。另外一个叫 S92 直升机的机头，那个现在都还在做啊。那为什么这里都没有在谈那个呢？因为整个发展的历史啊，那个部分的飞机呢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啊，有部分是代工，有部分是叫 ODM， 它外形都定义好了，这个尾巴交给你做，外形都定了，里面的细部设计交给你，你设计完了，然后再来跟前面的中机身是哪一国的。对了，这里我跟各位报一下哈，民用飞机啊，在美国、欧洲都一样，很少很少说是从第一个零件做到最后一个零件，通通是你一家包办，没有。如果这样啊，固定赔钱。所以一般比较厉害的，像我举个例，像波音公司，他把飞机啊大卸八块，在设计过程啊，那机头、机翅膀、机尾巴什么，大家来认，都是够水准，经过他评鉴，你的品质不错，而且你的价格可能会比他省，这样的话就不错了。那我就举个例，假设说波音公司是10万人，假设他的设备有10000台，他做这架新的飞机研发到出来10年才有这架新飞机，但是他经过大卸八块以后，找到合格的厂家一起来，除了这个 risk share， 他这个风险分摊，他的成本预算也分摊，说不定一加起来总共变成20万人来做这一架，有2万台机器在做这一架，5年这架飞机出来，先到市场上就抢生意。所以现在全世界的民用飞机都是这样在抢啊。那有几种，有一种就是我设计好了你只是代工，另外一种就是我把外形什么确定完毕啊交给你。那这里面就是原厂是做界面的，比如说我就讲 S92，我们做机头，中机身是日本的米珠比西做的，那做出来两个要斗在一起啊，怎么斗？斗出来万一斗不起来，是你错还他错？它中间又有个界面，这是原厂来负责啊。大概原则上是这样。所以我在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历史，因为这是很后期啊，我只是在结语的地方提到说已经进入的民用了啊，因为跟前面这一大块啊是啊好像比较不一样啊，大概是这样回答您一下啊，谢谢各位，还有吗？行，好，台南那边的朋友，
李先生您好，我是空军航空技术学院的林玉萍。
啊，林小姐您好，
老朋友，非常精彩哈，今天看到您很多资料，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以1937到1945认定说是中日8年抗战的一个时间。那照您刚刚谈中国这个航空工业发展的状况，我想请问哈，总体来说，到底当时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航空的量产、自制量产，跟它实际上战场用的这个飞机比例，到底有多少？是多少？因为1936年，蒋宋美龄她担任航委会秘书长之后，包括她哥哥宋福德，在美国找了一个朋友，然后就请陈纳德到中国去了。那陈纳德1941年到中国之后，我所知道的史料有记载，美国确实很大量开始就有一些飞机送到中国战场，所以我很想了解哈。到底中国当时航空工业的发展对这个中国战争这个部分有多少实际上的效益？好，麻烦李先生告诉我们一下，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越来越年轻了啊，越来越年轻。这样子哈，你刚刚提这个问题哈，在抗日期间，我们的航空工业啊，到底对整个抗战，尤其是在空军里面的贡献大概是多少？您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吧哈？那这个问题啊，事实上如果我
在这里答的话，那就踩人家线了，而且我一定是胡说八道，这要去问那个空军当局，因为我们做出来提供给他做了多少贡献他比较清楚。不过我可以跟各位报一下，我们抗战期间到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到底有多少架飞机，我们就是讲七上我们国徽的飞机有多少架，到现在数字上啊还是众说纷纭，而且差距很大，有人讲上万架，有人说三千多架都有。那我跟我只能在这里说，我国航空工业的前辈刚才提到的有飞机制造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啊，不管是合作生产、研究发展或是拼装等等，总共我们做了700多架，在这个地方总共做700多架。那但是呢，700多架里面的性能严格来说跟外国进口的飞机来比是属于比较稍微落后一点的啊。其他合作生产部分那就是跟国外的飞机是同步的。那至于说它的贡献度是多少，恐怕应该由空军当局来答比较好一点，一个航空工业的一个从业者恐怕我们答不出这个问题，抱歉啦啊，林小姐。还有吗？各位请。
李先生你好，我这边有三个问题跟你请教一下。那你刚才讲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抗战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有在修理维修或者是在生产飞机，那以我们现今的加工技术，我们很随便就很多，有很多的精密机械啊，精密良具可以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那在当时的时候，以当时的机器设备，他们能够做到的精密度是大概是如何？那这架飞机的性能，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很好奇，就是在一架飞机的研发的过程当中，就在它整个结构上面，到底是零件，到底它的零件到底是它的材料的成分比较重要，还是它整个加工技术比较重要？那第三个就是前阵好像在新闻上面有看到说，我们有去派人去俄罗斯那边，就是飞机那边就是一些飞机研发技术取经啊，那这对我们以后在国人在自制战机上面会有很大的帮助吗？好，
谢谢。第一个问题你提到的是等于是这样讲，当年的工作母机啦，就是机器设备嘛啊。事实上当时来讲，不要说是中国，全世界啊都不是非常高级，跟现在来比，你看现在动不动就 CNC 啊多少的，当然材料也不行，当时的飞机呢也很简单，所以都是一般的机械加工啊，什么车床啊、铣床、车前爆膜铣啊、什么前弓啊，这些就可以克服了啊。那我就举个例了，刚才讲那个 XP-1不是飞上去是掉下来机毁人亡吗？它发动机外面有个外罩让它整流用的，它是我们以空军来讲叫白铁舰，以我们现在来讲白铁按不锈钢，不是那个白铁，就是我们的外面叫板金，板片金属，板片金属因为当时的设备啊没那么好，以现在来讲要送去炉子再沥蚀，就是本来应该成型是要一个模子，不管是电木不管是金属模，然后上面不管是腰高压橡皮还是上下膜，把这个东西啊把它成型以后这样才行，就装上去，还要去做表面处理跟热处理沥蚀啊。但是以前没有啊，哪有那么好的机器，所以是做一个模子，然后呢板片金属往上一铺啊，用木榔头、橡皮榔头手工打，一直打，那师傅比较厉害，就打到完全贴膜啊，表面处理，他当时也没有，我们弄完还要上冰箱去冰，当时没有啊，没有就是这个摆的日晒雨淋，要不然就是这个刚敲完几个钟头内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要做了，所以当时是很痛苦的。那以当时的工艺水准是很不错，但是设备没有达到那个样，装上去以后，但有人讲那敲敲打打有什么关系啊，外形都对了，内应力产生了，所以这个飞机啊，如果说你原来预计是可以飞15年的，你可能到第10年、第8年了，问题就来了，金属的疲劳什么通通出来， 所以在很多我们看到现代还有很多国家的航空工业成型完了以后，它模子做得不好，哦，没有考虑 spring back， 所以呢压出来以后不行，全部用手工敲打了。我们中国大陆就很多啊，外形做的都对，你检验都对，你摆个三五年都是一样，但是以后毛病可能就会出来，就是不是像你讲的这个受限。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设备的问题。第二是材料，飞机的好坏到底是设备，是材料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都重要，都重要。当年使用飞机的材料都很简单，木头、金属，金属甚至还是钢的，铝合金很少，能够开发铝合金的就是很厉害了，因为它轻，所以只有高级的国家才有，它禁止输出。所以甚至有的人呢，客难到什么程度，53加仑的汽油桶，那个桶子啊，铁的，还来把它打平，再烧再熔，居然还要当作飞机零件在做，这在我们历史上还查得到。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刚才好，这是个误传，有人说去韩国那还像样，到俄罗斯去没有，我只能这样讲，我以公司发言人的身份跟你讲，没有。为什么呢？报纸上登出来，我也做了一些平衡报道，我不晓得是谁去讲了，还有他讲的是有点不大对了，他这个编也要编好一点，说我们花了将近50000块美金啊，买了很多的这个伏特加酒哦，去送给俄国技师，有没有？上面写的绘声绘影。今天要讲一个，第一个哈，一个公家机关，就我私人好了，我用50000块美金去买酒，我没那么多钱啊，以公家要回来捷报，你怎么捷报买酒啊？好，第二个，今天如果是俄国人来台湾找我的话，他应该拿伏特加来给我，怎么会来到台湾他买金门高粱来给我呢？我到俄罗斯去，我应该买台湾的酒给他才对，怎么到俄罗斯买伏特加他的酒去送他？我都觉得很有点怪怪的啦。那我们已经讲是没有。那至于韩国，我跟各位顺便在这里报一下好了。韩国的话，第一个他是不是敌人？不是。而且很多人误解，好像说是我们这边很多叛逃到那边，其实那些都是早就离开我们汉翔早就退休的人。他说有30多个也不对，总共是 7-11， 什么意思呢？有7个是在汉翔公司的时候退休，还在外面休息了一阵子过去的，另外有4个呢是在汉翔公司的前身航发中心的时代就退休的人，结果把这个账全算在这里啊，写的说有30多个啊，所以这个就是公家机关呢、啊、的一个悲哀跟不幸、啊、人家写个报纸你就得起来讲了、啊、起来就讲半天。好，那去那里啊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我只能这样讲，如果飞机啊就凭那11个人啊就可以造得出来啊，阿公大概都跳楼啊，我们这是一个 teamwork， 5000人都玩了10几年飞机才搞得出来，就凭那几个他造得出来吗？没有。但是是这个样子，让他们少走一些冤枉路，这是肯定的。那如果说留在汉翔留在台湾算是爱国的话，那我告诉你，爱国的还有第一军一军的第一流的都还在，他们并不是我们第一线的人，我只能这样讲。所以到韩国人家也没有违法，你说到现在不会怎样，只不过写出来的。我们还有很多人到美国的到澳洲的都有啊，人家这是个自由的社会，你只要不是到敌人那里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好，请讲。
李先你好，
是
那个我知道航发那个汉翔之前前身是航发中心嘛，
是
他之前就是以研发军用飞机起身的，
是
那当初我们造 IDF 就是以研究设计研发为开始嘛，那现在我们 IDF 也没有再制造新的啊，那会不会以后就变成只能制造那些零件而已？因为你说现在没有再制造那些新的设计啊，还有就是你刚刚说有些人才被挖角到南韩去，那会不会我们的设计能量也会慢慢流失掉？
好，
谢谢
谢谢。其实你讲得很好，先从后面讲啊，到韩国去那些人都回来了啊， 为什么很大？韩国他要做他的那架飞机啊，叫 KTX2， 后来的名字叫 T50， 要做那一架飞机，它有它的阶段性的。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希望结构的，我希望电控的到，这时候你的人再来，跟你签个合约，两年，一年一签，最多两年。完毕以后，我要的可能是试飞的，可能是后勤的，它是这样，整个累积起来有多少人次？那些人，因为他飞机已经做出来了，而且现在已经都在编队飞行了，我们那些早都回来了啊，所以说放心。第二个，你提到说当年是以研发为主，事实上现在还有。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去问一下航空或者空军当局啊，你二代战机现在用的十几年啦、啊，二十年到了，你的第三代有没有？这个要他来答。但是我们随时在准备。刚才我们看到哈、啊，这里。这是 IDF， 你刚刚讲了，在航发中心时代，这个是在汉翔时代，外形我没变，发动机也没变，但是我的航电系统全部改，全部变，为什么呢？有所谓消失性伤员，所以我们公司并不是很轻松啊，哎、没有了，没事了，多了，因为有很多哈、哦，那人家哎，你这飞机不是自制吗？什么消失性伤员？我跟各位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因为我到别的地方去做简报的时候，有很多人问飞机的自制率到底多少。我把这个先讲完，刚好就可以回答您的问题。航电还有发动机，加上飞机机体，这在国外是三大不同的工业，啊，不同的。所以呢，我是盖营造厂，我盖这个房子，但日光灯我就用买来了就好了，我就不必造了。美国波音公司我造飞机，发动机就是现成的，这个航电都现成，他们去挑，啊，都是这个样。啊，我开饭店的，我要炒那个米，稻子不必我来种嘛，啊，一样。那我们当年呢、啊，没有飞机，有钱买不到，那怎么办呢？通通自己来。风险很大，有一个地方错，就全部这个案子就失败，还好做出来了。那讲到自制率啊，就提到航电系统的自制率多少？30%。怎么那么少啊？那是30%。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盖房子日光灯我用买的就好。我们还特别把里面的很多 item 嘛、啊，把它给这个跟国外来做合作，因为这些 item 是以后可能在维修上我要用得着的。说不定我还可以自制，所以这个部分有30%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呢，现在当时买的很多外国货啊，那些系统件，什么燃油增压棒浦啊、发电机啊等等呢，他那个厂家已经倒了，或是那个型别早就没有了，他们厂家在做新的。那你这个飞机用久了以后，你根本没得更换里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改设计，这个只有我们会了。改设计，用新的，用现在市面上有的，好、哦、这一种，所以我们现在工作偏重在这里，所以完全新的造飞机造了两架，那另外发动机的自制率50%，那飞机的部分多少100%，因为是我们设计，国外根本没有，他也不可能帮我们造啊、哦。那现在这架飞机啊，这里面的航电系统，我举个像它的任务计算机 ，mission computer。16位元，现在已经改32位元了。F16 到现在还是16位元，里面的很多的荧幕啊，黑白都变彩色了。啊，以前那时候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全世界也都是黑白啊。所以说这个飞机里面，那这个性能就差很多。啊，很多都改成数据的，还有 warning 的啊，数据还有语音呢，会告诉你怎样怎样都有。所以我们现在工作在军用的部分就偏重在这方面。那在等待。下一代战机，那当然啦、啊，我们也不贪心啦、啊，因为做一个新的战机的话，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时间。照理讲，应该是研发这个工作是从头到尾不准断。那现在既然断了，你要从头，应该越快越好介入。那另外，如果还是外购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技术转移，能够合作生产，这样的话，这个工作才会保持不断，是这样子。好，谢谢。
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个李发言这样的解说哈。不过我想这个他今天主要的是用非常啊、 非常简单的逻辑哈、哦，跟各位说明一下、哦、这个飞机哈、哦，有去我国航空发展的历史哈、哦。我想这是一个啊，为了大多数民众能够了解的角度了哈、哦。如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也许从那个知识建构的角度的话，它可能会啊，比如说航空业的发展，草创期啊、仿制期啊、研发期啊、自制期，那么每一个时期它可能所建构的所谓的能力啦或者技术啦，我刚才许多朋友以及刚才啊李发言回答的问题，它是涉及到一些比较技术啊哈，所以他今天的主要是比较 popular 的啊角度来看啊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是从整个技术成长啊啊那种角度，能力建构啊，发展的整个甚至于整个发展结构行销啦、啊、等等，他有比较啊不一样的讲法啦齁、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将来如果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再请他。不过今天啊，非常谢谢李发言人把这样的一个啊发展史让介绍给所有的民众来了解哈、哦。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他哈、哦？谢谢谢谢
谢谢，
而且讲得非常清晰啊，非常精要啊，谢谢各位。然后也谢谢各位在座的出席，因为现在已经超过十二点了，也许因各位用餐的时间，谢谢谢谢。下一次如果再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欢迎各位再度光临，谢谢谢谢
谢谢啊，谢谢各位。拍谁啊？八道幺啊令。
好，下一场就是下个礼拜天了、哦，一样是航空无人飞机的这个发展了、哦，也希望欢迎各位来聆听了、哦，谢谢。